郭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现在是7月26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驻华大使馆外发生爆炸，一名26岁的男子受伤。白宫在星期三说，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明年之前不会举行第二次高峰会议。而在美国和欧盟达成协定，双方同意在对话的同时不会新增惩罚性的关税。
This is why we agreed today, first of all, to work together toward zero tariffs.
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外对记者说，美国和欧盟将会共同努力达到零关税、零非关税的壁垒。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北韩仍然制造核武器的燃料。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警方说，一枚爆炸装置星期四在美国大使馆外爆炸。北京警方说，这名男子26岁，来自内蒙古。警方说，这名男子的手部受伤，炸弹是用爆竹自制的。事件的发生地点就在使馆外排队等签证面试的人群附近。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显示，爆炸发生之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有一团的浓烟，还有照片显示有蓝色的布单是不明的物体。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现场实地的采访发现，美国大使馆的车辆通行大门口外路面上有一滩的血迹，不远处有碎玻璃散落地面，现场戒严已经解除，大使馆已经恢复办理签证。一位排队签证胜利的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在午后1点多，听到爆炸声响之后是看到一股的浓烟。美国之音记者问及伤亡的情况，他说不清楚，爆炸发生之后排队签证的人就跑开了，没有看到有人受伤倒地，亦都没有看到有人被捕。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较早前是说，警察在美国大使馆附近拘留了一名妇女，她自己身上是淋了汽油，被怀疑是试图自焚。白宫在星期三说，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明年之前不会举行第二次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川普希望等到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完成之后。穆勒正在调查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干涉。博尔顿说，总统相信和普京总统的下一次双边会晤应该是在涉俄猎捕完结之后进行，所以他们同意峰会将在明年1月1号之后举行。在博尔顿发表这番声明之际，美国宣布无意承认俄罗斯在2014年对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吞并。美国在克里米亚归回归基辅的控制之前，不会停止对莫斯科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俄罗斯侵略克里米亚试图颠覆民主国家共用的一个基石的国际原则，每一个国家是可以用武力改变另一个国家的边界。一位美国的首席外交官还说，在民主国家试图建立一个自由、公正和繁荣的世界之际，美国必须要维持对主权、平等和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的国际原则的承诺。俄罗斯的行为方式不配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通过他们的行为，俄罗斯选择自绝于国际社会。蓬佩奥发表了这项声明之后，随即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露面，回答议员提出的一系列国际问题。议员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川普和普京上个星期在赫尔辛基的峰会，特别是两位领导人两个钟头的私下会谈。那次会谈除了两人的翻译，是没有其他人在场。川普提到他和普京是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乌克兰，但他没有披露细节。蓬佩奥在准备好的广告当中说，美国和莫斯科打交道的目标是稳步提高侵略的代价，直到是普京选择不是那么对抗性的外交的政策。同时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持对话大门的敞开， 川普仲相信两个核大国不应该有如此不和的关系，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普京会放弃对拥有230万人口讲俄语的克里米亚地区的控制。蓬佩奥说，川普今年6月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是降低了平壤核武器开发专案的威胁。蓬佩奥在谈到美国正是和北韩进行的回谈的时候这样说，
We're engaged in patient diplomacy, but we will not let this drag out.
他说美国在进行耐心的外交，但是美国不会让他无休止地拖下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北韩依然在制造用于核弹的核燃料，虽然平壤当局承诺会放弃他们的核项目。蓬佩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时候作证的时候说，金正恩政权正继续制造核裂变的材料，但他拒绝公开回答北韩是否依然在推进核专案的问题。他亦都不肯说平壤当局是否还在谋求能够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说他更加愿意在不同的场合，亦就是在保密的场合向议员通报有关的情况。上个月在新加坡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上，金正恩是答应废核，但是没有给出时间表。蓬佩奥说不可能预测北韩几时会这样做。而峰会刚结束之后，川普就发推文说北韩不再是一个核威胁。蓬佩奥在星期三说北韩威胁美国的主要武器系统依然存在。他说川普那时的那番说话可能是指美国和北韩之间的紧张气氛已经大大缓解。南韩通讯社说，北韩准备将一些60多年前在韩战当中丧生的美国军人的遗骸交给美国。韩通社引述一个南韩外交管道获悉的资讯说，北韩最近从美国官员那里接收了两卡车的木箱，美国军人遗骸将会放在这些木箱里面，7月27号星期五交给美国。星期五是签署韩战的停战协定65周年，1950至53年的韩战之后，朝鲜半岛分为共产党执政的北韩和现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南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川普总统再次批评中国，说关税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愿意同欧盟成立免税自由贸易区。我们会报道分析军售和国防法案拉近了美台关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最后总案当中涉及中国和台湾的内容究竟是在哪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在这个礼拜就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草案达成了协议。草案当中有多项内容涉及到中国，包括强化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关系，以及密切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为。国防授权法还禁止中国参与环太军演等等。中国官方就回应说，有关条文一旦成为法律，将会严重损害美中两国互信，并且危及台海的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在星期一宣布就2019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最后草案达成一致，最后版本是呼吁川普政府制定全面战略抗衡中国在诸多方面的活动，比如中国的产业政策、政治影响力、区域以及是全球军事能力，以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损害。有关台湾方面，国防授权法最后草案要求国防部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并且帮助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根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份通过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参议院在1243条款当中表达了参议院关于台湾的意见。条文指出，参议院认为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并且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的国防军力，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强烈支持台湾通过对外军事销售制度、直接的商业销售等获得防御性武器，及时评估以及是回应台湾的采购需求，改善对台军售的可预测性。美国国防部长应该是推动提升台湾安全的交流政策，包括适当参与台湾军演，比如是年度的汉光演习，以及是让台湾适当地参与美国军演等等，并且根据台湾旅行法促进美台高层国防官员以及是一般官员的交流。美国同台湾应该是扩大人道救援以及灾难救助活动的合作，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医院船的防台。医院船的访台。参众两院随后发布的联合解释性的声明说，众议院的草案当中并未有相关的条款，但是接受参议院的涉台意见，不过在修正案当中强调这个是国会的意见。同时，众议院的修正案强调国防部长在推动提升台湾安全的交流政策的时候，应该是包括提供与台湾进行务实的培训以及军事演习的机会。参议院亦都同意众议院有关对提升并且改革台湾军队，特别是台湾后备役部队作出评估的意见等等。国防授权法案最后的草案还禁止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参众两院的联合声明说，参议院的修正案是包括一个有关禁止美国国防部长邀请中国或者是促成中国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条款。根据这项的条款，除非国防部长可以向国会的国防委员会证明中国已经停止了在南中国海的所有填海造岛的行动，并且拆除了部署在这些人工岛屿上面所有的武器。而且有连续四年的纪录显示，中国一直在度采取措施稳定区域安全。众议院同意了这个条款，但是亦都附和加了修正意见。修正案说，如果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国防部长不需要出示这样的证明，但是必须要给予出是详细的豁免的理由。参众两院的草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就中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及是强制行动定期向国会相关委员会作出报告。众议院是要求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亦是国务卿磋商之后，每一个季度向国会相关委员会作出汇报，并且将报告内容是告知美国在亚洲的区域盟友以及是伙伴，同时以合适的方式公诸于众。参议院草案的要求更为详细，草案是要求国防部长在和国务卿磋商之后立即向国会国防委员会作出报告，并且将非机密信息公布于众。报告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任何重大填海行动、任何军事化行动，包括军事部署、军事行动以及是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参众两院的联合声明当中还表示，与会者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亦是军事行动并未有被及时地公之于众。虽然草案的协调版出台了针对中国的众多条款，但是中国人担心的中兴公司却是被授予了一线生机。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负责协调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参众议员7月20号达成协议，将删除参议院版本当中有关恢复对中兴禁售令的修正案。曾经提出恢复制裁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努比奥表示，议员是以放弃这项的修正案换取写入对外国投资监管上更为严厉的文字。努比奥提到的监管法案、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该个法案亦都同样是被列入这个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加严格地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并且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评估报告。法案是主要目的为保护美国科研研发的领域的知识以及是关键技术不会被其他的国家藉着由收购或者是投资美国公司而轻易获取，而焦点则是锁定中国。 众议院的版本虽然未有包含恢复对中兴禁售令的内容，但是同参议院版本一样，亦都有要求美国政府不要采购、租任或者是使用中兴、华为设备的条文。而预计有关中兴条款的最终协调版本接近众议院的版本。中方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7月25号表示，中方对美国方面的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有关涉及到中国的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删除有关消极内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面，当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2019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涉案当中的内容的时候，耿爽说，中方对上述的议案有关涉华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就此而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耿爽表示，相关的内容如果是获通过成为立法，将会严重损害中美互信，损害两国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及是台海和平稳定。中方是敦促美国方面摒弃冷战思维，以及是零和博弈过时的观念，立即删除有关消极内容，维护而不是干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星期二完成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草案的协商，当中有关削减中国影响力的条文将会拉近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美国国会的态度亦呼应了川普政府在挑战日益自信中国、重视台湾防卫方面所展现的更加积极的意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勋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会在准备通过的这项法案之中，呼吁国防部在评估和强化台湾抵抗中国入侵的能力方面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北京方面抨击了协调之后的国防授权法案草案之中涉及中国强化美国和台湾防卫关系的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相关内容如获通过惩罚，将会严重损害中美互信，损害两国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及台海和平稳定。台湾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之中感谢了美国国会长期来对台湾在包括安全等各领域所提供的支持，声称说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维持而良好的台美关系、稳定的东亚区域局势，对于包括台美在内的区域各方都至关重要。国会在支持台湾方面达成一致前一日，美国国务院刚刚鼓励台湾将国防预算增至和他所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相当的水平。星期一，台湾外长吴钊燮在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呼吁美国在台湾面对来自中国不断加大的军事威胁的时候继续提供协防。吴钊燮说，如果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防务关系得以加强并且增强彼此的关系，这样他将会成为中国设想未来对台湾发起军事攻击的情形的时候的一道障碍。在星期一的例行简报会期间，国务院发言人被问及如何回应台湾外长吴钊燮在接受 CNN 电视专访的时候有关美国协防关乎台湾生存的表述。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的政策、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之中美国应有的责任。他说，这些政策和法规令到美国能够和台湾保持活跃的非官方关系，同时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国务院发言人进而表示，美国还将会对台湾在阻压中国入侵方面的努力提供帮助。该发言人又说，他们支持台湾发展阻止胁迫和恐吓的创新和非对称的能力，并且他们鼓励台湾将他的防卫预算增加至和他面临的防务挑战相对应的水平。国务院发言人还说，川普政府决议全面执行台湾关系法之中的条款，根据该法，美国将会使到台湾能够获得数量足以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以及技术的服务。数十年来，美国一直避免因为台湾问题而触怒中国，而川普政府看来要改变往届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潘文近日在邮报上面撰文 他说川普政府正是发起新一轮强化台湾军事防卫的能力。潘文提及在这个之前奥巴马政府官员所采纳的台湾豪猪策略，该个策略源自于退役海军司令威廉麦里在2008年撰写的一部有影响力的报告。作者认为台湾可以放弃一个空军和一个庞大的海军，而专心将自己造成一个豪猪，就是令他添加小型武器系统和移动步兵的部队。他的逻辑就是即使一头灰熊任何时候都能够吃了一头豪猪，而是为了吃了它而受痛不值得的。潘文又说中国对台湾加大施压的力度，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的失望，川普政府内部有亲台派主导，预示着美国在这偏离豪猪的策略。敏锐的台海局势观察人士已经看到这方面的变化。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谈到川普和他的幕僚，说他的国安高层都是亲台派，都是比较鹰派，都是比较反中派，例如好像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国防部助理副部长薛瑞福，还有好像纳瓦罗国安顾问约翰博尔顿都是很鹰派的。他觉得川普在这一方面来讲，他觉得川普这些动作应该是听他的幕僚的。川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面有一些在这个之前鲜见的动作，譬如近期报称国务院要求向美国在台协会派驻海军陆战队，而这些是1979年以来的第一次。7月初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穿过台湾海峡，亦都是2017年以来首次。今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一个计划，允许美国的防卫公司向台湾出售它的潜艇项目所需的技术和武器系统。国会亦都传出要求川普政府对台销售 F-35 战斗机的消息。国会在台湾问题上面的行动，除了正待批准的国防授权法，还有今年2月1日在两院获得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川普政府还推动蔡英文政府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星期二在愿景基金会主办的海达格兰论坛活动期间，该基金会董事长前台湾外长陈唐山在会场外谈及美国对台军售的时候说，美国对中方讲的非常清楚，台湾问题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他又说为了令到中方不会轻举而动，所以依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军售。陈唐山又说这些是保护台湾免受到中国用军力来到攻打台湾的一个方式。谈及国防预算，陈唐山说他们增加国防预算本来是讲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他们现时大概只有 2%。 潘文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及，美国官员曾经表示理想的情况是台湾的国防预算能够在当前占国内生产总值不足的 2% 的基础上面翻一倍。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出席海特格兰论坛，并且做了演讲，他说台湾致力于提升国防和阻吓的力量，将会持续依实际需求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调增国防支出，同时推动自主国防产业。过去一年来，亚太区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情势不断快速变动，其中部分情势发展提供了机会，另外一些就带来挑战。蔡英文说台湾完全了解自身的安定繁荣与全球以及区域安全息息相关，因此他们致力提升国防和阻吓的力量，未来亦将会持续依据实际需求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的调增国防支出，同时他们正是推动自主国防产业。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因为不承认被北京视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转淡。近来北京看来正是加大压力，今年年初中国军机开始绕台飞行，四月在福建的一场小规模军演被宣传机构着意渲染成针对台独量身打造，七月十八日起中国军方在浙江东海海域开展六日实弹的演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相关报道之中引述军事专家的话讲，他说该军演是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警告的信号。台湾军方认为该军演只是例行性的演训，带有恫吓威胁的意味。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演习所在的海域其实在历年都有过，但是最近中共除了用这种例行性的演习之外，也都透过他的官方媒体正是大肆宣传。在外交方面，中国加紧了对台湾的外交孤立，目前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仅有19个国家。 中国仲对外国公司，尤其是航空公司，就将台湾同佢嘅其他国家并行单列进行威胁。美国对台湾提供帮助乃至军售，对于北京都是不乐见的。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美台关系过近不利于两岸的情势。台湾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国安特约研究员李华求说，好的美台关系说不定会引来一个坏的两岸关系。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蔡政府台美关系的依存度或者要做某种程度的修正，往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或者会比一个好的美台关系更为重要。不过李华求同意要强化国防自卫能力，如果依赖美军协防而自卫能力不足，如果未来中共真的打过来，将无法抵挡。不过范世平认为，没多久之前习近平和国民党前党主席连战会面，是直此释放出某种正面的讯息。范世平说，但是他觉得习近平对台湾的状态和对金正恩的状态有些相似。去年中国对北韩实施经济制裁之后，中国和北韩关系变得很差，而当习近平看到金正恩要倒向美国怀抱的时候，他立即邀请金正恩访华。范世平认为，习近平或者担心蔡英文完全倒向美国，因而会好像对待金正恩那样两害相权其轻，释放出某种正面的讯息。但是他感觉到北京当前在对台的政策上面仍然举棋不定，内部在对台湾是战是和的问题上面意见不一，导致路线错乱。北京近日连续对台湾进行打压，导致原定在台中举行的首届东亚青运会被取消，同时继续就台湾名称向各国的航空公司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三批评中国的关税政策，并且说要同欧盟撤销所有关税以及补贴。而同欧洲执委会主席在白宫会面之后，双方表示美欧两地将会向这个方向前进。而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并没有回应美国总统川普邀请他在今年秋天访问美国的情况。白宫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就宣布第二次的川普和普京的会面将会延迟到明年才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7月25号星期三再度推文，中国正在针对美国境外的农场主，要借此来要川普继续让他们占美国便宜，他们这样恶毒的做法将会失败。他们以前很友善，现在不会了。中国去年赚了美国5170亿美元，但其实与川普政府有贸易争端，并且已经对美国农业课征关税作为回应手段的不只是中国，还有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等。白宫在星期三下午发出声明，批评了上述国家和经济体。声明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将农业出口武器化，而中国对某些美国农产品课征 25% 的关税，并且操纵国际大豆市场，人为的降低价格。墨西哥对包括美国猪肉在内的某些美国农产品课征 20-25% 的关税，欧盟对美国产品包括农业加征了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对超出份额的美国奶制品课征了令人愤怒的 275% 关税。针对美国与欧洲的贸易争端，川普星期二推文说，欧盟明天要来华盛顿进行贸易协商。川普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就是美国和欧盟撤销所有关税、壁垒以及补贴，他们终于能够称做是自由市场以及公平贸易。希望他们这样做，美国已经准备好，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欧盟执行委员会上克劳德·容克星期三来到白宫和川普总统会面，两个人针对美欧贸易争端交换了意见。在会面时，容克表示美国与欧洲应该是盟友而非敌人，应该减少关税而非加征关税。川普总统表示赞同，他说他同意，如果他们能够没有关税、没有壁垒、没有补贴，美国会很高兴。有很多的国家，他们不会说是欧盟，但是有很多的国家征收很多的关税，树立很高的壁垒，而他们必须要如法炮制。你可以说这个是报复， 但是他宁愿说这个是互惠。川普与容克会面之后，在白宫玫瑰园当中举行了联合声明发表会。川普总统说，美国与欧洲加起来占全球的 GDP 的一半，而他希望美国和欧洲合作建立更繁荣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民航局说，四间美国航空公司有关台湾的表述仍然未达到要求。金砖五国领导人关注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希腊最少81人死于山火，全国哀悼三日。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政府说，美国四间的航空公司对台湾机场的表述仍然未有达到要求。此前，中国民航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在表述台湾和台湾的机场的时候，要冠以中国的字样。中国民航局星期四说，截至7月25号限定的日期，涉及对台湾表述不当的全部44间外国航空公司都进行了整改，而除美国四间航空公司之外，都达到整改的要求。目前，这几间的美国航空公司在列出台北机场的时候，不再表述成为台湾台北机场，但是也都没有按照北京的要求表述话是中国台北机场。中国民航局发表的声明话，美国的联合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夏威夷航空在7月25号提交了整改报告，话整改内容正是陆续上线，并且请中国民航局在两星期后对这些航空公司的官网进行审查。声明话，中国民航局将会密切关注整改的结果，并且视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相应的民航管理程序。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这项要求曾经提出过强烈的反对，并且就这个问题据信要求和北京磋商，但是被拒绝。星期二，美国国务院重申反对北京对私营企业政治施压。来自金砖五国的领导人对南非总统提到的多边主义和可持续全球增长面临的威胁是感到担心。这个几乎明确是指美国和金砖五国当中最富裕的成员的国家中国之间的酝酿的贸易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三日的峰会开始的时候提到他的关注，他说应该抵制贸易战，因为这个将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加应该抵制，因为这个将会损害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这样做的人将会只会是伤害自己。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亦都表达同样的看法，他说他们在这里开会之际，正值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关注和世贸组织规则相违背的单边行动越来越多，他们担心这些做法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他们的经济的影响。这种局面的发展需要他们详细讨论贸易在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尤其是包容性增长当中的作用。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川普总统威胁要对总值50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引发全球的关注。有观察人士说，川普总统直接了当的言辞可能会对今年的金砖五国峰会有所影响。希腊为山火当中的丧生者举行短暂的默哀，迅速蔓延的大火造成至少81人丧生，救援人员继续检查被大火烧坏的汽车和住屋。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二宣布全国将会哀悼三日。靠近雅典的拉斐那港口附近大火蔓延是最严重，很多人是逃向海滩，为了安全跳入海水，700多人坐船是撤离，医院是收了将近200人，其中大多数是烧伤。目前没有失踪者的官方的统计。大风促使大火在炎热干燥的天气当中迅速地蔓延。星期四是法院裁决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必须让2500多名的儿童和他们的非法移民父母团聚的最后的期限。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据报星期三对国会西语裔的委员会的成员说，联邦官员正是按计划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工作。尼尔森没有提供会议的细节，但是说会议卓有成效。不过这次会议令到一些国会议员感到愤怒，他们说他们对尼尔森说根本不可能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工作。最后期限来临之际，联邦政府说将近1200名5岁以上的儿童已经和父母团聚，但是仍然未和父母团聚儿童的数目是不得而知。 生产芭比娃娃同埋风火轮等畅销玩具嘅美泰公司将会裁员2200人。呢个系美国玩具零售商玩具反斗城关闭之后削减成本努力嘅一部分。美泰公司话，呢次全球嘅裁员相当于削减非生产制造雇员嘅22%。美泰公司有大约28000名嘅员工。美泰计划削减成本6亿5000万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就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金砖五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当中召开他们的年会。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北韩理解美国无核化的定义。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学者怎么看美中关系面临的四大陷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关系因为贸易战而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状态。川普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向由到日益升级的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紧急补贴援助，并且表明美国做好了打这场贸易战的长期准备。有台湾学者就认为美中两国在战略博弈的过程当中存在了四大陷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些学者看来，笼罩在贸易战阴云之下的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美国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日前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他不会用临界点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他说，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得到清晰的体现。薛瑞福说，他认为他们目前关系的本质竞争性的方面超过了合作的方面，但是他们当然对今后增加合作的方面持开放态度。他们有兴趣与中方一起找到利益趋同的领域，发展这些领域，但是就似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所讲的这样，他们要将中国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者。曾经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的薛瑞福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访问北京时对中方表示，美方非常清楚北京会很仔细地阅读这份文件，所以文件里面的用词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很显然，川普总统决定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超越了贸易问题，而是有其战略考量。在中国国内，美中这一场贸易战被看作是一场国运之争。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2015年提出了中美之间要避免三个兴衰陷阱。他所讲的三个陷阱包括修昔底德陷阱、肯尼迪陷阱以及奥尔森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指出，新兴大国必须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亦都必然会压制新兴大国崛起，双方不可避免的会爆发战争。肯尼迪陷阱指的是强权过度扩张，结果导致他自然的衰败。就似前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过程中，由于国力消耗过度而导致国家的解体。这个讲法来自出生于英国的学者保罗·肯尼迪，他在1987年出版了《大国兴衰》的著作，研究了世界500年来大国的兴衰。奥尔森陷阱指的是集体行动逻辑陷阱。美国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家曼苏尔·奥尔森1965年撰写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他指的是在自然状态下，一个国家迅速发展的同时，亦都形成了大型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只考虑自我利益，只谋求自身在总财富中获得的份额的最大化，努力寻求搭便车的机会，而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奥尔森利用这个逻辑在1982年撰写了《国家兴衰探源》一书，认为国家内部集团林立，各谋其利， 难以协调，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衰退。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卢业忠指出，中国国内目前有一个争论，就是国际上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是否又是一个棒杀的策略，就是说国际上希望中国对国际社会贡献更多，但实际上这种的贡献可能反过头来会拖垮中国，或者是至少阻碍了中国本身的发展。除了这三个陷阱以外，卢业忠还提出了一个中国不能回避的第四个陷阱，即詹姆斯·迪恩陷阱。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詹姆斯·迪恩陷阱他个人认知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位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他最受大家瞩目的电影就是《养子不教谁之过》。在这部电影里面，他饰演的是一个他认为他一直没有得到大家认同的青少年。目前卢业忠说，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一个心理的认知，可能跟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有一些类似。在这位学者看来，中国现在崛起了，国家实力有很大的增长，但是同时由于仍然背负着历史上的包袱等原因，中国在看待国际事务的心态上，包括看待西方国家或者是与其他国家进行互动时，都抱着一个负面比较怀疑的态度。卢业忠说，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互信是非常重要的，建立互信的前一步就是彼此不要刻意的恶意解读对方的作为。在他看来，虽然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规范可能对于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限制，但是它可能从长远的发展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而中国对国际社会所持的负面心态对中国并不利。卢业忠说，中国如果抱持着大家都不明白我，大家亦都不愿意明白我的心态，可能只会造成负面的对国际社会的观感一直不断地在这里持续增加。这样增加的负面观感实际上是不利于中国的领导人做政策决定的。鉴于美国将中国界定为长期的战略竞争者，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美中之间的这种长期竞争的关系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时说，相信北韩理解美国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定义。他又表示，有关北韩正在拆除西海卫星发射场设施的报道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全体听证会上面表示，他是非常有信心，北韩理解美方对无核化的定义，这个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从基础设施到核弹头到生化武器。蓬佩奥还表示，美国方面是明确地表示，北韩全部的生化武器项目包括在美国对无核化的理解当中，美国是有信心北韩清楚理解美国的定义，他们是同意无核化。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峰会之后，蓬佩奥在这个月的6号至7号再次访问北韩。听证会上面，议员是关心北韩是否和美国在对无核化的定义是达成一致。对此蓬佩奥并未有明确地作出回答。蓬佩奥表示，他们明确表明了美国如何看待无核化，这个和联合国、南韩对无核化的定义没有任何的不同。美国所作出的表述之后，北韩方面说他们是同意无核化。蓬佩奥表示，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面取得了他前任不可比拟的成绩。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会用川普行政当局就任前从未采取过的方式来阻止北韩。美国关注北韩问题的组织北纬38度最近公布的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北韩已经开始着手拆除西海卫星发射场，而对此蓬佩奥认为这个是符合金正恩有关去核化的承诺。蓬佩奥表示，在这一届政府就任之前的2017年1月，这一座的导弹发射设施还未运作正常有效可以使用，不过北韩似乎同时亦都在发出了同无核化进程不一致的信号， 北纬38度组织上个月发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宁边核能研究中心正在系升级。北纬38度组织的负责人韦特星期二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同北韩双方发出去核化的问题达成共识是需要一份书面协议的形成。韦特曾经是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员，在90年代多次参与美国同北韩的谈判。他表示，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在达成一份有关无核化路线图的详细协议之前，美国是会收到北韩方面一些矛盾的信号，现时还未有这样的协议。蓬佩奥还敦促有关各方继续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他说，在北韩全面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美国和联合国的对北韩制裁仍然是有效。美国外交官员之前曾经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对北韩的成品油出口违反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规定，他们是绝对是需要所有国家保持对制裁的执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个礼拜，金砖五国在南非召开年度高峰会议，当中最富裕的国家中国呢，就企图扩大他们的国际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巴威尔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开始的前一日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赞扬中国20年来与南非的外交关系，这个是中国推进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努力之一。习近平赞扬涵盖基建、贸易、投资、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并邀请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佛萨九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拉马佛萨总统亦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进行了回应，他说中国和南非的合作伙伴关系产生于他们强烈需求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意愿上，实际上他们都认为两国的关系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双边关系，这个是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他们在一些造福于两国人民的议题上合作紧密。两位领导人亦被这个双边关系填上了数值，双方签署价值140亿美元的经济与投资合作项目。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而就在习近平为今年金砖峰会准备的同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和中国关系良好。峰会举行正值世界秩序极速变化的时刻，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505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作为回应，中国说将寻求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合作。中非问题专家库伯斯·凡伊塔登说，中国处于有利的位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涉及的所有各方面都极力否认地位有所不同，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经济分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显著，无法否认这一点。他说全球其他变化，比如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亦会影响今年的峰会论调，预计普京将参加这一次峰会。斯塔登说，这个显然是很奇怪的一年，大会上会有很多紧张议题，比如说中国和印度就一带一路的争议，印度对此并不卖账，但是并没有积极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报道。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的贸易对决当中，美国和欧盟达成了停战的协定，双方同意在对话的同时不会新增惩罚性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在将近3小时的白宫会晤之后，宣布他们暂时不会将贸易纠纷升级，双方的贸易规模占了全球贸易的一半。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鲁德容克在白宫玫瑰花园一同亮相。川普总统说，他们今天同意首先他们将会共同努力达到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以及对非汽车业产品的进行零补贴。他们还会减少服务业、化学、药物、医疗产品以及大豆的壁垒，并且增加这些行业的贸易。容克又说，只要谈判在这里继续，双方就暂时不进一步地加征关税，并且对现有的降铝关税进行评估。降铝关税是川普政府征收的。这位欧盟委员会主席还说，
他们今天是想来到达成一笔交易，而他们今天达成了交易。容克赫利对记者说，川普总统星期三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同意不对汽车以及零部件加征关税。川普一直在考虑对欧盟汽车行业加征重大的关税，这些尤其会给了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带来重大的打击。欧盟已经对川普政府最初施加的关税回以3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征收对象包括从美国摩托车到威士忌的各种商品。欧盟贸易专员西西利亚马尔姆斯特林表示，欧盟委员会之前一直准备对200亿美元的商品进行报复性的关税打击。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立即对川普和容克宣布的消息表示欢迎，并且在推特上面为两名领导人庆祝，说取得的突破避免了贸易战，并且拯救了千百万的工作，这些对全球经济来讲是大好事。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较早时曾经警告说，欧盟不会向川普的威胁屈服。马斯在推特上面写着，并没有任何人想征收惩罚性关税，因为最终所有人都是输家。欧洲不会向川普总统的威胁屈服，如果他们退让一次，将来就会一而再地应对这种的行为。在玫瑰花园发布声明之后，川普总统立刻会晤了来自农业州的13名参众议员。美国对欧盟的农产品出口去年总共有超过110亿美元，这些使到欧洲成为美国农民的第五大出口市场。其中一些议员在川普总统宣布同欧盟达成贸易战停战协定的时候，站在柱廊下鼓掌。美欧联合声明在股市亦都引来欢呼，美国达成协议的消息在纽约证交所即将关门前泄露了出来，各基准指数顿时回升，而货币交易商大量购买欧元，使到欧元对美元币值窜升。一些分析人士并没有好像股市交易商那样乐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分析师威廉·莱恩斯谈到美欧联合声明的时候说，不过在实质上他并没有将球向前送得很远。莱恩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副部长，他对美国之音说，总的来讲这里并没有很多的内容，但是还是比彼此攻击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商业与经济项目副主任玛丽·海斯·波瑞克说，是的，彼此避免了升级，但是回避灾难并不等于成功。他对双方并没有立即解决降旅关税问题，以及并没有定落最后期限表示失望。海斯·波瑞克对美国之音说，他看不出来欧盟在连住几个星期重复他们不会在枪顶住脑袋的情况之下谈判的口头禅之后，能够谈判达成任何事而不失颜面。以上是美国音记者克尔曼白宫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和李华就在这里打台波。从 Michael 的谈话当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fork something over 以及 to get over something。
Go go！
没入没入，哎呀，为什么又输了这个关键球？没了没了。
Aww, that's too bad, 李华。 Looks like you owe me $5.Come on, fork it over.
没错，我们赌五元，输了就给你咯，有什么这么大件事？诶，什么是 fork it over?
To fork something over means to pay or give something, usually money. Fork is spelled F-O-R-K, over, O-V-E-R. You lost a $5 bet, so you need to fork over $5.
哦，To fork it over, 原来就是给钱或者是给一些东西。Michael, 你再跟我举个例好吗？
Before I left China, I bought a lot of souvenirs. At the train station, a worker told me that my bags were too heavy, and I was made to pay a fine. I had to fork over 80 yuan.
蛤？行李太重，罚了80元人民币啊？可能他虾你是外国人啦。Hey, 本来你就不应该买这么多东西，而且你买的都不是好东西，看看那条石头雕的龙真是难看。
Hey, I forked over 350 yuan for that statue. Don't make fun of it.
You forked over 350 yuan for that thing?
出咗350蚊人民币买嗰条龙啊！哎呀 ，Michael， 嗰件嘢啊，50蚊人民币都唔值啊
！Well, anyway, you need to fork over my $5 now, please.
你咁急要我俾5蚊你做咩喎
？Go over to the bar and get us some beers. My treat.
要我攞个5蚊去买啤酒，仲算系你请客啊 ，Michael， 你真系好意思啊！哎呀，头先点解会输俾你噶？我唔忿气啊，真系唔好彩。
Oh please, Li Hua, it's a game of pool. Get over it.
Get what？ 你讲咩话 ？Get over it？
I said get over it. Get, G E T, over, O V E R. To get over something means to stop feeling bad about something, to forget about something bad.
To get over it 就系唔好为咗某件事成日感到难过，要忘记佢。你意思系要我唔好记住输咗五蚊俾你
？Well, you don't need to completely forget about losing, but just don't let the fact that you lost bother you. Get over it.
系啊，完全唔记得就好难，但系唔好成日记住啦。Michael， 我同你讲笑咋。不过 to get over it 呢个讲法似乎好有用，你再同我举个例好吗？
My aunt's husband was killed in the Vietnam War. She never completely got over his death. She sometimes talks about him as if he were still alive.
哇，你姨丈喺越南战争里边俾人打死已经咁耐啦，你阿姨到而家有阵时仲以为佢喺度啊？哎呀，我听到都难过。你唔好举咁伤心嘅例子啦。
Okay, let me see. When I was 8, I had a puppy. I really loved that dog.But the dog got sick and never got over the illness.
哈哈，你八岁嘅时候养个狗仔，后来病死咗。哎呀 ，Michael， 我最心痛呢种小动物死噶啦，我就嚟想喊啊。
哇，丽华 ，please don't cry. That was years ago. Besides, it wasn't even your dog.
咁又系，咁多年嘅事啦，而且又唔系我只狗。我可能饮酒饮得太多啦。
Hey, you'd better finish that.I forked over $5 for these beer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to fork it over， 意思咧就系俾乜嘢嘢，又或者系俾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get over it， 意思咧就系忘记唔愉快嘅事情。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